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
读懂圣经，从认识圣经开始。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《圣经论》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谢谢主呢，让我们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来学习圣经论。保罗在提摩太书信提醒我们呢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也许我们不一定都懂很多的神学理论，但是圣经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呢，是我们属灵生命中间最重要的养分。基督徒灵命成长没有别的，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更多的来认识神。所以这一堂课呢，圣经论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盼望透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呢，我们不单单能够认识圣经的一些翻译也好，或者一些版本也好，那么上一堂课我们谈到的圣经无误论也好，虽然是一些比较生硬的理论呢，但是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加的稳固，让自己的信仰打好一个稳固的根基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一堂课呢进行到20课，我们的题目呢继续要和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圣经无误论第二部分。那么在上一堂呢，我们开始了有关圣经无误的这样一个思考。所谓圣经无误呢，也就是说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一个权威。我们讲到什么叫做圣经无误，就是圣经完全没有任何有意或是无意的一个错误，或者说和现实相反的事情。圣经呢，是使用生活语言来向人说话的，所以圣经没有使用一些科学语言或者说逻辑语言。所以圣经呢，不单单是写给知识分子和学者看的，圣经是写给每一个人看的。圣经是用当时的人所熟识的语言来传讲救恩的真理。因此呢，当这个圣经论还有救恩真理完全没有错误，并且当论到历史和科学的事上呢，当然也是没有任何的错误。感谢神，耶稣说他的羊会听他的声音，主的羊听主的声音。圣经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使神的儿女呢得以成为圣洁。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信徒啊，就是要遵从圣经的话，这是一个最基要的真理了。那么在这一堂课呢，我们会仔细的看看几个对圣经无误的一些错误观点，而且指出这些观点的错误所在。而且呢，在这一课最后的部分呢，我们会看一下一个在1978年呢由一群神学家发表的圣经无误宣言。好，我们先来谈这个三个有关圣经无误的一个错误观点。那在圣经第一世纪写成以后呢，一直到今天历世历代所有坚持正统信仰的教会呢，都会持着圣经完全没有任何错误这样一个立场。但是呢，到了公元17、18世纪啊，各种的人文主义，比方以人为本的这种所谓理性主义啊、经验主义等等，这些呢在当时是流行高涨的，导致一些学者呢，他们用理性或者说经验呢，来批判圣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用了人的理性、经验、哲学的方法做根本啊，来批判圣经。那么历史啊，这些作为他们一个手段来批判圣经，让人呢对圣经也渐渐的失去了信心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背后呢是撒旦魔鬼的一个诡计。所以呢， 从十七、十八世纪开始呢，这些理性主义、经验主义的这些批判圣经呢，就让人导致对圣经的权威有所怀疑，而且呢，认为圣经只不过是人的话，所以既然是人的话，那肯定是会有错误的咯。那这种错误观念，或者说以人本为出发点的这种错误观念呢，导致了十九世纪出现的所谓自由派神学的一个挑战，还有二十世纪的所谓的现代神学，以至到今天二十一世纪所谓的后现代神学。这些神学思潮呢，就把圣经啊看作是人的话，而且呢还很客气地说，哎，圣经包含了神的话在内。那这些说法呢，其实是危害教会，使到信徒呢对圣经失去了信心。那举几个例子，有所谓这个高等批判的学者说，哎，这个摩西五经呢不是摩西写的，还有保罗书信当中呢有很多也不是保罗写的，是冒名的人写的。啊，也有一些所谓四福音的高等批判专家呢，他们开会投票通过，说，哎，四福音里哪些话真的是耶稣讲的，哪些话不是。而他们投票结果呢，是在福音书里面绝大多数耶稣所说的话呢，哎，其实不是耶稣所说的，其实都是门徒后来加上去的。那这样的做法当然是远离了圣经，对圣经本身不熟识，反而用一些所谓的批判学的方法来批判圣经，这会让信徒呢失去信心。那么今天教会的传道同工啊，圣经提醒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分解圣经的真道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让这些错误的看法危害。那么今天呢，对这些所谓圣经无误错误的观点呢，我们谈有三种啊，可以分三种。第一种错误的观点呢，就是自由派的看法。那自由派的看法就是来自自由神学或者说新派神学的看法。他们认为啊，哎，现代人不会接受超自然的启示，这个其实是一种唯物论的无神论看法。他们认为呢，现代人不会听从圣经的无误权威，所以自由派的神学家呢，为了把圣经的道德教训留下来，就将圣经里面历史还有科学的部分呢，全都抛弃了。这样的做法呢，是自由派的做法。实际上，他们树立了一个人本主义的理性作为一个最高的权威。换句话说，是用人的理性来决定什么是神的话，什么不是神的话。那想想看，这个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偶像崇拜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偶像是人的理性，以人的理性当作神，用人的理性取代了圣经。那这是自由派的错误。当然我们要强调，我们的理性也是神所造的，帮助我们做一些分辨批判。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权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顺服下来，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我们必须承认人的理性也是有限制的。那么第二种错误的观念呢，叫做新福音派或者说开放福音派。那么这些神学家呢，被称为新福音派或开放福音派，是因为他们说啊，他们相信圣经所讲的福音真理，相信耶稣是救主，只是他们认为圣经包含了神的话，但是不都是神的话。他们可以开放的接受摩西五经不都是摩西写的，保罗书信有一些呢不是保罗写的，四福音里也有些耶稣的话不是耶稣亲口说的，但这些呢都没有关系，还是信耶稣得救。那这个叫做新福音派，他们用了福音派的用语啊，但是里面呢却换上了新的内容。他们承认圣经会有错误，但错误的多少则是各家的看法有所不同了，但都不认为圣经是完全无误的。那这些所谓的新福音派的人士呢，通常也被称为有限无误派啊，有限无误派，限制的限。
因为圣经说无误呢，只是在某些方面，另外在有些方面呢，其实是有错的。那这种所谓的有限无误派的错误呢，很迷惑人的心。比方说，只要相信福音书内耶稣说的部分呢，这样的话就够了，那其他的部分呢都不重要。例如比方说呢，以色列的历史啊是不重要的，那这样的说法呢，表面上好像是高举了主耶稣的话，但实际上呢，其实是贬低了圣经。原因何在呢？追根究底呢，这实在是用了人为的一个检定的标准。换句话说，把圣经呢划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呢叫做历史科学文化，另外一个部分福音救恩真理信仰。所以把圣经呢就区分两个范畴，人的话还有神的话。把历史科学文化这些当作是人的话，把圣经内提到的福音救恩呢叫做神的话。实际上呢，这种做法在主观上的划分呢是自欺欺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是道成肉身的进入时空历史里面，启示也是这样的进入了历史时空里面。所以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进入历史的时空里面，他是历史的主，是世界的光。换句话说，启示呢和历史是不能够分割的。但是那些宣称啊只有主耶稣讲的话才是无误的人呢，很明显的看到了主耶稣自己说整本旧约圣经都是为他做见证的。比方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七节，你们若不信摩西的书，怎能信我呢？那这个表明了耶稣的话和摩西五经啊是合在一起的。所以那些人说只听耶稣的话不听其他人讲的话，不信先知使徒说的话，这个表明他们不相信不承认耶稣透过圣灵感动使徒写下神的话，那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整本旧约圣经呢都是神的话，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也说到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的一点呢，其实是希伯来文一个字母，一画呢是一个字母里面的一撇，一个部分。那连一个字母和一个字母的一个部分都不能够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显然主耶稣承认旧约圣经是没有任何错误的。如果我们不信整本圣经的话，就不是相信耶稣讲的话了。换句话说呢，有限无误论的错误呢就在于此，自己当了上帝，自己来衡量哪一些是神的话，哪一些不是。他不喜欢的，他觉得是麻烦的圣经经文呢，就把它解释是人的话；而他喜欢的呢，就把它看作是神的话。其实呢，这样的说法呢，是远远离开了圣经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分辨。今天好像我们基督徒读经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喜欢的经文，对我们有感动的经文才是神的话，好像客观的真理就不是神的话。那么这些呢，我们要懂得去分辨的。那最后一种错误的看法呢，我们称之为设计误差论。设计误差论，这一派的人宣称啊，圣经是有一些无关重要的错误，或者说细节上的错误，小错误没关系，承认圣经里有小错误不影响大局的。那这样的看法所持的理由啊，圣经像是一个建筑工程，比方说盖房子有设计的蓝图，在设计蓝图内呢，已经把这个设计的偏差考虑在内了，那这种偏差是容许的，无损圣经是神的话的权威。那这种理论呢就叫做 设计误差论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认为神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呢，在设计这本圣经的时候，他考虑到了圣经里面会有讲错的地方，已经把这些错误和偏差都算在里面了。好像说起来是说圣经这个大楼还是盖得起来了，但是这个小误差呢其实是没有关系的。那这种的说法的出发点可能是好意，这种说法维护了圣经一般的权威，但是事实上呢却是贬低了圣经的权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说法把圣经是神的话这个真理降格了，成为人的作品，降格了成为人的建筑物了。然而人的作品，人的建筑物都不能够达到完美无误毫无瑕疵的地步，因为人的智慧能力是有限的，所以人的设计呢是需要计算误差在内。但是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，他的设计是不可能有设计误差。那其实呢这种说法也是违背圣经的，因为这种说法的人呢，他们是以人可能有设计误差，所以来推断神也有设计误差。所以呢我们要提醒这些持所谓错误讲法的人呢，要谦卑悔改，因为神的话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的。那接着我们来看圣经无误和今天我们信徒的生活的关系是什么。认识了三个对圣经无误的错误观点以后呢，我们也要思想一下，当我们持定这个圣经无误这个确信以后，如何在生活上把圣经无误这样一个真理行出来呢？第一，圣经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虽然我们会遇到一些解经上的难题啊，圣经里面呢确实有难明白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相信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这是基督徒啊最基本的信心的功课。第二呢，写圣经的神就是创造万有的真神，而圣经就是神赐下救恩的启示。如果研究万物是所谓真正的科学的话，那么科学就不会与圣经有任何的冲突的，有冲突的话是来自错误的解释圣经，或者说把科学错误的假设呢就当成了真理，这才会引起一些矛盾冲突。真正的圣经的启示和真正来自科学研究的事实啊，这两者之间是不会有任何冲突的。第三呢，我们看到圣经是用人的生活语言写出来的，圣经无误呢和生活语言是相融的，用生活语言所写成的圣经呢启示了圣经真理，救恩真理，也启示了关于历史和世界的事情。神使用了生活语言，人才能够明白其他这个无误的真理。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要以经解经，不要错解圣经。所以整个看起来呢，真正的问题也不是圣经有没有错，问题是在于当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，发现圣经有些地方是很难明白的，那这个叫做困难。所以呢，关键是不是有错误，乃是有困难。2000多年来呢，虽然不断有人宣称圣经有错，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人指出，确实的指出圣经究竟是错在哪里。有人呢曾经指出圣经有错，但是他们所提出的只不过是极少数的，表面上似乎有的矛盾，其实呢从来没有真正的矛盾。几百年来很多的圣经学术研究啊，比方在考古学上的发现了，提供了很多客观的证据，显明了以往人们对圣经的误解和怀疑都是可以客观理性来回应的。比方说以前的学者在读圣经的时候呢，见到圣经提到的亚述王，这个亚述王的名字呢叫撒曼以色，但是这个名字在留下来的亚述历史中找不到，也找不到考古学的发现， 所以人们就很快说啊，圣经写错了，因为历史上没有这个王。但后来呢，考古学又发现找到了一个石碑，原来真的有一个撒曼以色列王的一个名字在上面。哎，在这个例子呢，我们就看到在还没有得到证据以前呢，不要太快下结论。另外呢，多举一个例子吧，在所罗门所建的圣殿里面呢，有一个铜海，当人们量这个铜海的大小的时候呢，就发觉这个圆周和直径啊，不是一个圆的比例，就说圣经记错了。然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铜海是一个正圆，而铜海可以是一个椭圆，所以呢，以色列造铜海啊，可以是一个扁一点的圆，椭圆形。所以呢，很多时候所谓圣经的矛盾呢、啊，只是一些表面的矛盾。其实呢，现在啊，就有越来越多考古学发现呢、啊，提供很多的证据，让我们看见圣经的真实。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读圣经的人愿不愿意靠主的恩典，靠着圣灵的光照，仔细的查考圣经，或是每当遇到与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不合的时候，不合己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说啊，圣经有错误。其实我们要做一个忠于神的话语，认真查考圣经的人。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还不懂，但求主帮助我。我们承认圣经对于我们是有难题的，但是圣经没有任何的错误，我们也不要强解。第四呢，我们要常常反省啊，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心，意思是我有没有正确的态度，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了解圣经的经文呢？我的态度是不是忠信顺服神的话语呢？我是否愿意聆听还有接受圣经上的话，即使啊，我的老我是不顺服的，即使这个世代是反对神的，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不是真正照着圣经去做呢？圣经无误，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教义的道理，还是这是我生活中的写照呢？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每时每刻去学习，要依靠这个无误的圣经，使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我们谈一下在1978年一个所谓的圣经无误宣言。就算是忠于圣经啊，对圣经抱着恭敬的态度的圣经学者、教会领袖和神学家，他们对圣经无误这个宣称呢，有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理解，对圣经无误呢也会有不同的定义。因此呢，为着彼此之间有交流，有一般福音派的学者呢，这些教会领袖他们在1978年在芝加哥呢举办了一个研讨会，来讨论圣经无误这个问题。而这个会议有300多位教牧人员参加，会后呢，参与会议的人发表了一份圣经无误论芝加哥宣言，在当中对于圣经无误呢做了定义。定义的内容大意是，圣经的原稿所要传达的信息，不论是关于教义的、道德的、社会的、科学的，都是正确真实的。然而呢，在当中圣经呢要被正确解释，并且一切相关的事实都要被了解。那么在这个定义当中呢，有些地方是需要注意一下的。第一要注意的是所谓的原稿，圣经无误呢是指圣经的原稿是由圣灵默示的，因此圣经原稿绝对无误。但是抄本和译本就不一样了，在抄本译本当中呢，可能会出现抄写或翻译的错误。所以呢，我们见到圣经经文鉴别学的工作，还有圣经翻译的工作呢，其实都一直在进行，务求让圣经的原文版本呢能够更贴近原稿了，还有让圣经的译本能够更贴近圣经的原意。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正确真实了。圣经无误是指圣经要表达的信息是没有错误的。那诗篇14篇第一节说没有神，如果单单看这句话，这个当然是错的。但是你再看上文，上文说到愚顽的人心里说 没有神，那表示说这个信息要传达的是这些愚顽人他们心里说没有神，这个是一个正确真实的信息。那第三个要注意的呢，就是解释，也就是所谓的释经了。那圣经无误呢，是要配合适当的释经功夫的。在释经上呢，其实有很多学问，要按经文的原意来释经，不能够强解。这个要点呢，其实也是很简单明白的。因为就算是很普通的一本书啊，如果读者不按着作者的原意去理解，硬要按着自己的喜好去强解的话，那么这个中间就会产生很大的落差。好，那么在这一课呢，我们看过了几个对圣经无误错误的观点，而且指出这些观点的错误所在呢，并且呢，在这一课的最后部分呢，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在1978年发表的圣经无误宣言。那么有关无误论、圣经无误论呢，这样一个讨论我们就先停在这儿，而且呢，在这里我们也会完结了有关圣经的理论和历史的这样一个讨论。好，那么下一堂课呢，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四课，我们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课题的讨论，就是有关呢圣经的研读这个部分。那我们都知道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也很渴慕来读神的话，但是怎么样正确或者说有效的来研读神的话呢？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需要下功夫的了。那么我们下一堂课呢，会开始谈一点关于释经学这一方面的真理。愿主也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在这个课堂上呢有所好的学习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们这个圣经无误论呢，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愿主也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真的在圣经的认识上我们有所坚持，在绝对的真理上呢，我们绝对坚持，不轻易的妥协，但是可能在相对的客观的一些东西呢，求主给我们一个更宽广的心，可以更加认识，透过这些认识呢，让我们也更加肯定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宝贵的信息，值得我们一生来遵行的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圣经论这个课程部分呢，就先进行到这儿，也谢谢你的收听，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。